充到这里。
我想，我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是想说，当初在跟朱建牧师在谈今天早上这个分享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具体的，就是我们分享吧，所以我下面呢是想，就是说关于我自己在信主之后，在话语上的这些年的一些的追求和成长的实际的经历，那不是一个信息什么，而是一个就是完全我自己一些经历。我想借的这个过程呢，也是不是说我自己怎么样，而是想呢借的这个机会呢，就是跟大家一起特别是关于下面我跟大家想分享到，就关于在教会里面话语的这个服事，那我个人是觉得一方面是很重要，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非常的受益。我想呢借着这些细节的分享呢，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能够祝福大家，这样愿神祝福大家。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些的经文，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他所赐的有就一个关于一个个人生命建造、教会群体建造直到将来整个神的国的建立的话呢，神都是有计划的，他都是赐予了很多不同的人的恩赐、位分职责，又来达到这些的目的嘛。所以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英文就把它翻成 teachers 是复数。所以就讲到说，在一个个人生命建造、家庭、群体、教会甚至国度建造里面呢神教师是神特别就是恩赐，然后呢扶持，然后呢有人的回应，然后呢借着这些人共同的服事呢，成全圣徒各尽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提摩太后书3:16里面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这里面也有这个 teaching 这个教导的这个含义，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学义，都是有益的。 OK， 所以是叫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又是一个被成全，让我们能够完全，然后预备能够做各样神所喜悦的事，这样。那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话，特别是话语上的领受认识，是一生的一个旅程。那我自己呢，昨天晚上朱建牧师讲到这个属灵生命的定律，有大家记得多少个吗？十大定律。 OK， 这个牛顿只有三个，他有十个。 OK， 那这个呢，那我是很受益了。那我昨天晚上回去在考虑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就讲到我把它分成，我把它看成就在我身上神这些年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那这个呢，就是说他们也特别他的定律里面有几个提到，可能第一个就提到好土吧，好土然后重生然后渴慕。那我就特别提这两点，这个好土和渴慕。那这个我在做福音朋友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就查了好几遍因为我在福音组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这样的。那虽然到后来相当长时间没有信主，后来甚至变成了这个，我后来发觉他们带福音组的人讲来讲去也就那一套，就是这个，因为我待了几个学期，他先把约翰福音的头几章拿来一些章节选出来要点讲一讲，然后我又没信主，然后第二学期我又来了的话，他又在讲这个话，又我说这个我听过的，但是呢，但是也就借着这些经历呢，就是让我开始认识到，就是说圣经啊。里面所讲出来的东西跟我以前在大学在初中所读的哲学的书籍是很不一样的。 OK， 虽然初看起来，特别是约翰福音初看起来的话，好像都有很多的哲理性，但是现在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呢，这个它指向一种生命。 OK， 带出一种生命出来，所以这个是当时我在福音朋友就非常吸引我的。所以说呢，我从在做福音朋友的时候，我就对圣经非常尊重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这很大的恩典就是说，我从一开信仰的起步的时候，我就对圣经是非常的尊重，到一种程度呢，也到后来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一种渴慕着迷。我有一次可能跟大家用过这样的词。那我在我们当时那个教会很大的一个很正规一个福音派的华人教会，也非常注重话语的教导和学习。所以那我在那边5年下来的话，几乎把他们几套主要的主日学都上过了关于旧约、新约、众览、经览一些先知书等等等等。那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说 我就就是这个回想起来也是恩典，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也不容易啊，我那时候在读书，然后很快就有两个孩子，然后小孩子也小，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就是主日学也是一早就跑去教会了，就要上主日学，然后崇拜这样，然后呢，礼拜五在我们学生团契也是查经，那我信主之后不久，他就有同工邀请我说他来带我一起来带小组查经这样。那我当时说就同意了 ，OK。结果第一个我带的就跟那个人一起带的是河西鸭叔，我可能跟大家讲过，我甚至名字都没听说过，什么鸭 ，OK。那但是呢，这个我可能也分享过，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教会里就有一个长老，他就是每个礼拜到那个学期每个礼拜到 Rice 的校园下午两个小时，虽然是好像是帮我在准备河西鸭叔，实际上他把旧约很多的这个重揽就跟我全部讲清楚了，这样，所以说呢，那我那时候也是非常渴慕，就是说是常常的这个读圣经，然后呢也开始参加这些的服事。那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就是说神在我里面的这个好土啊，把这个渴慕的心一直放在里面，所以这个对话语的追求就一直在成长这样。那我后来我就发觉，我开始上了一种轨道，就是说当我越去体会圣经，我就发觉说我越觉得它重要因为后来甚至到现在就基本上就是认定，就是说呢，这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认识神 OK。 这是可以非常清楚的讲，就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认识神。所以说呢，那你从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那认识神里面读神的话语，理解神的话语，像陈明今天早上是在讲是吧，就觉得好，他就想搞清楚什么是好，是不是还是什么？我没听太清楚，大概那个意思吧。就是说，那我后来另外发觉呢，就是说，当我越在这方面渴慕的时候，我人生里面就是避免很多问题像比方说夫妻之间这个跟子女之间跟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跟同事之间跟我那我过去这些年带了相当的学生跟博士后种种各样的个性，有的很勤奋，有的很偷懒，有的怎么样，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人，就是说那我就开始发觉说因为这个话语在我身上所带出来的这个供应呢，我就是从另外一个从得益处的角度讲，我就避免了非常多的问题我不是说我身上没有问题，所以我身上问题也是很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话语的话，我的问题就是更不得了，这是我妈妈常常讲的，到关键时候我又露出马脚了，这就是表明我这个问题还是很多的。所以呢所以我后来发觉呢总结起来，在我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有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英文就是 make myself available 看君要不要翻译一下这个还没那么高尚就是 make myself available， 比方说有主入学我就想去学我们那时候有那个教会有话语培训，我就想去听有讲员来，我就想去理解，就是说是make myself available， OK， 就特别在话语这方面，就是说是然后呢，在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偏僻嘛。我在这边住了19年这个很多时候其实我是很希望有老师有导师就像那我后来发觉我跟我们做在我们当中比方说做科员的弟兄姐妹来说，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说你比方说你是一个博士后好了，或者你一个学生，或者是甚至 staff， 那你要去做一个科研项目，你到这边来了，你肯定要去跟你的门徒谈一谈说哎，我既然在这个组，我准备做什么方面的东西嘛？那你如果有个导师或者是同事，他帮你一下，那其实是很好的，给你指一下路，或者说你就做这个，甚至把一个工具给你，那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这边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然后呢各方面没有那么健全。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就变成一种借着读书借着上网然后一种自学的过程，那自学呢就非常需要 discipline discipline 自律和殷勤，就是这也是昨天这个10大定律中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殷勤就实际上就是我下面就讲，就是说是 persistently make myself available，就是说是你开始只是想说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还是一种，那是如果靠着神的恩典你上了路之后的话，你下一步要过的关就是你是不是 persistent， 就是持续的殷勤的make yourself available， 这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就是那这个就这个我去决定，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你最后能不能成为话语的 teacher 吧，教师的，这个是分水岭。OK， 第一个部分的话，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做，就都愿意追求的都在做。这一步呢，实际上就是能不能真正进到这个成为一个 teacher， 这是我个人认为了。OK。就是说你是不是 persistently 在做这个，那这个方面所带出来的东西就是非常多了。我举一个例子，你比方说我们要查约翰福音，那有一些书它是说约翰福音，关于约翰福音里面在过去的这些年好的解经书是什么，有这样的书的告诉你。 OK， D.A. Carson 写的，那你像我就会去先去找先去读这样的书呢，去看说关于约翰福音好的解经书是什么。那当然对不起啊，这都是英文，中文开始有了，不是绝大部分都是英文。那他好，他给你解释。那有一些是比方说是福音派背景，他是比较注重有一些是比较注重原文的意思，有一些是比较注重应用，有一些比较注重圣灵的工作。他所以说你在要想把约翰福音读得很好，而且能够教得好，而且因为我们当中没有老师的话，所以我跟大家讲，我每次跟大家分享话语，我最紧张的地方就是我讲错了，这是我最紧张的地方，最害怕的地方。 OK， 这个圣经上对于讲错话也审判还挺严厉的，所以说但是因为没有老师去问嘛，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只好靠就是读这些很多的这些的书籍，然后再有很多的寻求体会默想反思。所以说你光解经书，现在我看很多人带查经就是这没有很没不是想有什么批评指责，就是你如果只是 rely on 网上的这种只言片语的解释的话，我个人觉得你成长是没有再次称真正好的东西。 OK， 你可能还是收有营养在成长，不是说没有营养，那些东西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你要想把一卷书要真正的读懂的话，你要去好好读它的解经书，从头读到尾，而不是今天我要查3章16节，我去3章16节全世界找到这个关于3章16节怎么解释，这个有益处，不是说没有益处，但是最终能够是不是帮助你很好的成长，这跟我们做科研是一样的。你要想真正把某个问题你可能能够把它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你要真正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的话，你 不是靠只言片语过来，它是你要基础从很多地方打起。那我就发觉说过去这，所以我们家至少6书架书， OK， 这个大概没数错。 OK， 那绝大部分是英文，那可能一半以上就是解经书，这就是我要讲一卷书的话至少3本解经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说要去很仔细的把它体会出来。那如果我有老师的话，可能我的日子会稍微好过一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边没有这个环境，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是很多的自学。那这个呢，所以自学呢，我再强调就是说希望就是大家读整卷整本整本的书。其实我们教会我过去这些年一直前些年鼓励李俊，现在徐燕姐妹也在买，其实都有买解经书的，它是一本一本的，就是你比方说，我不知道现在各个组在查哪卷书好了，或者你在查雅各书的话 ，you need a few 关于好的雅各书的解经书，这样的话，这样可能你在带查经的过程里面，你讲的内容不见得很多。但是你自己要带这个查经，这一个学期下来，你收获是非常的大的。OK， 所以我常常以前跟大家提到1:4、1:10啊，就是说你如果要一个小时的，比方说带小组插进，你至少4个小时的准备啊，包括读很多的东西。其实4个小时是我觉得没办法了，就跟大家讲4个小时其实是比这个时间要多的。OK， 这样的话才是就是说在话语上，然后就是很多的默想，因为这个解经书是很多的帮助。那很多的默想里面是一种内化的过程啊，像以前朱杰牧师讲到这种反刍，它是在里面的这种真正信息在那里面的消化，在那里面的理解这样的。OK， 然后还有就是说是上网听很多人的讲道。其实华人里面的话，关于一些圣经的解释，像比方说我们提到说黎弟兄他们这个支派下面有很多的关于很好的解经书，很深的，他们比较从生命的角度进去。比方说像唐崇荣牧师改革中他们这么下来，整个改革中的这样的解经里面非常注重这个神学的这个方面的。那现在也有一些就是灵恩背景的解经书不多，但开始有一些，像有个人叫 Gordon Fee F-E-E 啊，他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对不起，在加拿大一个神学院的他就是在这个福音这个圣灵这一派这个背景出来的关于解经书里面的。所以你去大概西人的华中文的其实有一个大概有个 landscape， 你大概能够比较清楚。对不起啊，就让他想好了，这不知道谁找我这样。所以呢那我就是，那自学有一个给我带来了一个的挑战，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就害怕就讲错了。所以害怕讲错了之后呢，我就很尽量去多读多理解。那我后来发觉很自然带出一个果效呢，就是学习谦卑。因为在这个话语的认识上，我越去读它，越去体会它，就越发觉浩大精深。OK， 这个圣经的奇妙就在这儿。OK， 所以说我就是越知道说呢，所以当朱杰牧师讲要学习连接，我他一说我就很理解，因为过去这些年我在虽然是为了话语的服事，但是为了能够把这个话语的能够理解透，能够吃透的话，你就发觉神会从各样的角度再进来。所以说，当你去读到福音背景的、神学背景的，读到这个生命背景的，读到默想背景入手的，读到灵恩背景入手的话，那他们对这些对同一节圣经啊，他们的认识、他们的体会，那你就会觉得实在是太丰富了，实在是这个就是说，不同神带领他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在认识他、经历他的境界，走到了不同的境界，实在是令我这个叫什么不叫叹息，叫我们这个叫就非常的惊叹。OK， 好 ，OK， 所以呢你越去这样的话，你就是越要 persistent。这个有些时候这书不太容易读的，但是呢，但是你读懂了之后，你这里面的这个兴奋其实非常 rewarding 的。OK， 所以是它需要 persistent。然后呢，昨天中午是在那个十大定律里面讲到一个不是在那之前讲到这个启示，我听了这个非常的阿门。我自己觉得对圣经真理里面，我可以用我还不敢用启示这个词，我用开启这个词。OK， 因为这个受种种宗派的影响，不敢用启示这个词，但是呢，我就用开启好了。那这个呢，就是说我自己信仰过程里面有那么几次的经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很准确的讲说，它是很大的开启这样。那我举几个例子，你比方说是2003年的时候对以弗所书的理解那个是绝对是开启的，这个不是读解经书读来的。OK， 然后呢，这个2007-2008年对这个末世的这个认识，心腹的认识，这个是在我 我自己这些年的寻求过程、成长过程里面，我也明白是开启，然后2010年开始的时候对神的国的认识，我是觉得是开启。
OK，
那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可能也听我讲到这些，然后觉得我讲的莫名其妙，或者是觉得我讲的就是乱七八糟，或者讲不清楚。那我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呢，我为什么就觉得说很想跟大家讲呢？因为我知道我被神开启了。那我一般我以前的一个挣扎就是我搞不清楚神是对我个人开启呢，还是对我们教会开启，所以我老在这上面挣扎。但是我后来我干脆就也不挣扎了，我就想说神把好东西给我，我就想给大家，这是我的很简单的逻辑。OK， 那当然有些时候这里面也不是很有智慧，就是说是觉得说有些时候是需要先沉淀，需要先很多的体会，然后呢搞清楚，看大家的情况，接受的心态怎么样，这些我就觉得都重要。但是我想我到后来，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一般大概在神开启我大概1-2年之后的话呢，我就希望跟大家讲这样，因为我觉得重要，有时代性，我也觉得我很希望是我们教会都一起来领受这样一个开启。所以这是也是为什么说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关于教会建造也好，关于这个末世兴复也好，关于神的国也好，我总是喜欢跟他谈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领受开启了。 OK， 那这个呢，后来我发觉不光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那我发觉在同一个时代在这些大型的聚会里面去跟别的牧者或者别的一些的人去谈的时候，发觉他们也有非常类似的这样的领受。那这个完全是不是因为我们事先有过什么交流，而是就是说甚至是完全没有过交流的，但是呢他就发觉说，比方说像周小安牧师或者郭场弟兄，或者是这个那一次在去年在国内的一个牧者忘记他名字了，本来这次论坛要来的张一南，对，就是还有很多别的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当我去分享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就是眼睛发亮，那就表明说神在他们身上也是经历也是用一个同样非常类似的方式在带领。所以当这种形式发生的时候呢，我是就感恩都来不及，因为我经历过这么几次之后，我就知道说神又要把我带到另外一个一片草地好了，可以在这里面又几年有饭吃了。就是说是然后可以在这几年在这里面可以享受。 OK，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这么讲的意思吧，就是说你会发觉说在你整个的对话语的追求成长的经历的过程里面，它隔那么几年它有一块新的这个草地，再隔那么几年又有一块新的草地，再隔几年又有一块新的草地这个就是启示在我生命成长过程里面开启在我生命成长里面所带出来的益处。所以那这是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说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要牢牢抓住它，千万不要让它过去了，因为你这一步把它抓牢了之后，把它不能用吃透这个词，但是吃的丰富了之后的话，神可能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会带你再到下一个去。但是你这一个你就是吃了几口就离开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了。所以呢总结讲就是三个环节，就是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我这个悬赏，就是有人能够把这句话翻译得很好的话，我请他吃顿饭。这个太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了，但是我总是翻译不出来。 OK， 所以说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就是 persistently， 就是持续性的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这就是到了殷勤。那这个时候你进入到这个状态，你很可能就成为 teacher 了。然后呢你又有启示的 teacher 的话，那就是另外，那你可能能够传时代的信息了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在前面呢你只能传这个不能说只能传，就是说你传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重要信息、机要信息好了，但是你抓有启示在里面的话，你传时代信息。 OK， 下面时间要不要大家有什么要问题吗？或者反馈是怎么样？
就是不同的人
说内容上是吧？
对，在教会里面。
肯定的。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其实是我举实际例子好了。我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比方说我们教会，我跟圣台弟兄都站讲台，其实我对不起啊，这里面没有任何别的含义在里面。我自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圣台弟兄身上，这个是什么 ？OK， 那因为我们两个站讲台比较多嘛。所以说那这个问题其实他自己本人也要回答的。所以我每次当我们在决定说这一年或者这个学期要讲什么内容的时候，我是先去到这个问题上来看的。那我就会去常常去 poke 这个圣台，就说是哎，你是怎么体会的啊？目的就是原因就是这个因素。那有些时候就比较清楚一点，那有些时候就不太清楚。那不太清楚的话，那就是还是按照感动去选了。Yeah. OK， 这个不是人抓的，至少我的体会不是人抓的，是，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过了前面两个阶段之后啊，就是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persistently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之后呢。他时候到了他就来了，至少我自己经历是这样了。 OK， 那我绝对不排除说像圣经里面也有别的例子啊，这个保罗就被大光照了，就人生就改变了。那摩西看到荆棘着火走到那边，人生也改变了。就是说主动者绝对是神，这个我比较确信。就是说从圣经的经历，从我读的很多属灵伟人的传记和我自己的经历的话呢，我觉得是主动者绝对是神。但是至于说我们人能够做的是 make myself available。 对不起啊弟兄，这个就是你时时预备好的意思吧。对不起啊，就是你时刻准备着，时时预备好，而且是持久性的时时预备好。然后呢，就时候到了，就是按照神他自己的心意，他就可以有开启进来。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当时的挣扎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你刚才讲的是不是只是关乎我个人，还有一个呢是不是关乎我们 LACCF， 还有一个呢是不是关乎讲大一点就是当代的华人教会好了。 OK， 那我从特别是我像我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以父所述里面关于教会是什么，然后这个启示录，还有以赛亚书、但以理书，关于这个末世心腹，然后还有这个神的国，从福音书。OK， 那我觉得这个呢，我自己认为是绝对超越个人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到后来也不挣扎这个问题了。我领受开启之后，一两年之后，我就在我们教会就开讲了。就是说，那当然从某种角度说，我们教会也是个试验品，也是一个试验田的这个角色了。那但我个人的期望就是说，我也在观察，就是说在神在我们教会是不是也有带动一批的弟兄姐妹对这些的信息有回应，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尝试的过程。那我个人觉得像我刚才提的那几个的话，其实都是关乎当代教会的。我不知道，例如。是。 不，我刚才讲华人教会是希望谦卑一点，就是说因为不敢讲说普世教会，因为我对西人的教会不是很了解，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不知道。你比方说我跟泡牧师每一两个月 meet 一次，每次大概将近两个小时的话，谈的一些的内容的话，其实跟这些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我还是会发觉说这些西人教会的这个有一些的想法还是不太一样的。你比方说华人教会他们处在一个阶段，比较还在为不同的属灵道路还在吵得很厉害啊，特别是在国内啊，北美也有 OK， 但是西人教会给我相对来说这个已经不是大的问题，还大家都 recognize 已经经过这个了，但是已经不是大问题了。但在大陆教会和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这个还是一个 major issue， 所以它还是有不同的 stage 的这个所以是绝对是有不同的。所以我讲华人教会不是说我有什么忘记用个什么词描述了，不是那个含义了，但是只是就是比准确一点。啊，向荣啊！我现在信主22年，所以，那我再强调，这的确是恩典，就是说，因为其实，我自己过去在我们教会这些年，我都希望就是说有很多的有一不能说至少有一批的弟兄姐妹愿意做教师。这是最后一张 slide， 就是说，我觉得在一个教会里面，神他是要赐一些人做教师，就或者是带领这些人做教师，这在一个教会建造里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或许会说，那你就去上网去听就好了。的确就是说上网听到的很多的内容都很好，很有帮助，但是最终能够成为你自己你生命的这个供应啊，你还是要有很多反刍，然后一个教导的服事的话，代查经也好，主日学也好，主日讲台也好的话呢，教导的服事的话是真正帮助你练 muscle 啊，身体被建造起来，它不是只是一个吃饭的过程。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说你不仅要读懂，你要去讲一遍，还得去带一遍，这样的话它就是这个目的。所以在我看来呢，它也不见得说是一定就是说是第一阶段跟第二个环节之间差别那么清楚，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的话语态度非常的严谨认真，而且不仅仅只是在聚会中去领受话语真理，而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聚会外，在家里面，在晚上 you know 就在周末这种读很多的书，听很多的道啊，做很多的笔记去查考这样的。那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就进入到这种 persistent 这个 level。 如果你纵观你一个礼拜的日子里面，你发觉你可能除了读圣经之外别的什么书都没有怎么读的话呢，我还有点犹豫，就是说你还是不是到了 persistent 这一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我不是说别的书比圣经重要，但是就像我们做科研的话，教科书是一套，文献又是一套的。OK， 那今天你如果做任何科研，你说我只读教科书不读文献的话，有点奇怪的。OK， 但是你只读文献不读教科书的话呢，你很多东西是飘飘的。OK， 到处是洞，所以讲一句话，大家就觉得哪地方不对头。OK。我们的时间都被我用光了啊！要不要黄弟兄上来？